今天呢，拉瓦非常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我一直在追踪的一位知识型的 YouTuber，超级 Y。其实等一下我也想要请他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 Super Y，以及呢，为什么他的肖像权、他的 logo 是长这个样子的？Hello，超级 Y，你好。
Hello，谢谢 Lara 这次的邀请哦。那我是超级 Y，主要是做知识性影片，然后在 YouTube 上面，主要是以这个左派的观点来分析公共议题还有哲学。那超级 Y 这个名字，其实在6、7年的时候开始取，其实是当时因为在我之前的比较红的做电影的网红，有一个叫超立方的。那个时候就是以这个超立方的3个字，然后要有超什么的架构去想，所以就出现了"超级 Y" 这个词。然后这个面具其实它是古代玛雅人的神明，那它其实是一个在几百年前的，就是你现在去看的话，你现在去看他们的神明，你会发现非常有现代感。就是完全不像一个古代出产的东西。那当时第一次看就一见钟情，所以就决定要把这个当成自己的 logo。
我觉得古玛雅文化他们的那个雕像有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他的头非常的大，然后就像现在这方形或是很大圆形这样子，
是，
这是我的一个
很像
image。
外星人的那种感觉，然后所以就有搭到超级 Y 的那个外星人的 一个主题。
原来如此哦，超立方我知道，之前也有在 follow 这样子。好，因为我们在开播前我就很想问说，戴这个面具讲话会不会很辛苦？但超级外说不会，很轻。
不会，真的很轻，对，大家其实多虑了。
OK，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到超级 Y 的影片的时候，其实我记得是，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教育的真相，然后还有在讲哲学尼采。不过我必须说，哲学尼采那一集我很认真的听了几次，我还是需要再多消化一下。但是像 教育的真相，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做教育嘛，然后又有小孩，所以他其实那一集给我震撼是蛮大的，而且我也有分享在我的社群里面。还有就是人性大历史，我觉得如
是，
果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看这2支影片。对，那刚刚超奇蛙有介绍到说，就是你在这个频道，你的人设是属于左派的知识分子。那知识分子其实我们都知道，那我想要在这边呢，请超奇蛙你定义一下，就是我们常常听到左派、右派。那到底左派是在这边指的是什么样子的意思呢？
其实这个左右派要在定义上面要理清，其实有很长的历史吧。不过我觉得我们作为台湾人啊，我们在台湾生活，那这个左右派的东西是从欧美国家来的。那就算是欧洲跟美国，在左右派上都有蛮大的区别。那所以我们作为台湾人，我们其实不用一方面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历史包袱，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比较，我用一个比较简白的方式讲啊，就是右派基本上是在整个欧洲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的时候，就从封建社会转到现代社会的时候，有一派的力量呢，基本上是比较保守，倾向要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势力，就倾向要维护那些封建社会里面的贵族啊、政治家。那一派人你会叫做右派，那左派的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打破。所以你可以说左派的本质，左派的本质是在那个封建社会里面，有99%人都不自由，然后只有1%人自由的时候，他要去追求自由。所以左派有一个，它其实是一个很动态的概念，也就是说，你所处的那个社会里面啊，比如说在某一个议题上，有一群人是不自由的，那你如果作为左派的话，你应该是要去为这群不自由的人发声，在他们的立场上看事情。所以，比如说，我会说，在10年前呢，你如果在同性婚姻这个议题上，你是支持同性婚姻应该要合法化，好，那你就是左派，因为当时在台湾是被打压的嘛。那在2019之后，同性婚姻合法化了嘛，所以整个社会已经是往前了。那这个时候，你如果还说我就是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它已经没有进步的意义在那边了，因为台湾社会已经进步到这个地方了。那这个时候你再说我是左派，我是捍卫同性婚姻平权的， 它其实没有进步的意义。所以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已经变成，因为台湾已经合法化了嘛，所以你不会再反对这个东西，但是还是有一派人会反对这个东西啊。但是主流民意已经不反对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说哦，我们要做一个左派，我们就要让同性婚姻合法化，因为整个社会已经往那边前进了。所以左派的概念是一个非常动态的，也就是你要去想到底当下台湾社会它的弱势在哪里，被压迫者到底是谁，然后你去捍卫他们，你去为他们说话，你可以说这个就是左派的立场。
OK，
对。
了解。所以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原来是我大概知道说左派、右派可能在经济上面、政治上面，会有一些不同的解释。可是如此的动态，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没有想到就是一个议题，其实它真的是要针对于看他当下是属于多数者还是少数者，对吗？
是，对，所以你可以说，比如说在台湾现在的环境，我们现在台湾已经是这个有言论自由的状态嘛，不像这个当时还在戒严时期。你在戒严时期啊，你如果站出来说我们要捍卫言论自由，就是我们要打倒这个集权政府，那你是左派，对，因为当时就是台湾人是没有言论自由的一个状态。那后来解严之后，台湾人开始享有这个言论自由了，然后你这个时候大家不就不会说每天都会说我们要打倒政府？因为政府剥夺我们言论自由，因为政府没有在剥夺这件事情了嘛，这个不是台湾现在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去站在这个立场，你就已经不够左派了，所以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要去看当下到底台湾社会政府在压迫人民，或是政府对人民做的这个侵害到底是在哪一个层次上？对，他如果已经不是在言论的层次上了，而是在其他层次上，那我们就要去找到底那个东西是什么，然后把它抓出来。厘清这个东西，分析这个东西，我们才可以说哦，我们是做一个左派的观点在分析这个事情。那所以在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个议题上，我就会说，作为一个左派啊，恰好就是我们要去看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在台湾社会，整个媒体还有公共舆论整体都是一面倒的偏向以色列。那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嘛，我们基本上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啦，就是大家都知道媒体是有一定的势力资本家掌控的，那所以媒体其实很容易可以操纵舆论发展的方向，或是台湾人现在应该要关注什么。像我们现在台湾人很少在关注以色列以巴的事情了嘛，因为呵呵一方面是非常遥远，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没有非常相关的利益冲突。那所以媒体在这个上面也就没有花这么大的力度在打这个事情。那但是你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报道都是一面倒的偏向以色列。那这个时候啊，在这个时候，当你看到所有掌控媒体资源的人都在偏向以色列的时候，然后以色列又恰好是在两方的角力上比较有力量、也比较有势力的那一方，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做一个平衡报道啊，你就恰好不是做一支影片，然后把两边的东西、两边的观点都拿出来讲。平衡报道恰好必须是你在一个已经充斥着以色列的一面倒偏向以色列的言论的空间里面，要去做这个偏向弱势。我们要去看到底这个被欺压的一方他们的观点是什么，这个才叫做平衡报道。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上个月的时候发布一支专门谈巴勒斯坦观点的影片。那但是这个台湾人就 很多网民就是跑出来在下面留言说啊，你这个就是跑出来要偏袒巴勒斯坦，为什么不讲一下以色列的观点？这样才是平衡报道啊，你这样没有客观中立，这个就完全搞错方向了。你在当整个社会的舆论都一面倒偏向以色列的时候，你要客观中，你要平衡报道，恰好必须要把这个关于巴勒斯坦这一方的知识跟资讯多报道一点，这个才叫做平衡报道。我刚刚才上伯克莱的网站看啊，你知道从这个书市的发展，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哪一方的资讯量是比较多的。你如果在伯克莱网站上面打“以色列”三个字，会出现几笔书目，你知道吗？923本书。但是你如
923本
果在，
巴勒斯坦呢？那巴勒斯坦呢？很想知道巴勒斯坦是有几本
对，
书。
但是你如果在伯克莱上面打巴勒斯坦，会出现几本书呢？47本书。你看到这两方的资讯量有多么的悬殊，就大家关注的兴趣，以色列是923本，那巴勒斯坦是47本，代表什么？代表巴勒斯坦那一方的观点啊，它其实没有真的进到台湾了，很少很少的书籍有被翻译进来台湾。那在这个情况 下其实就是巴勒斯坦已经是严重的弱势了。那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我们要清楚一点，就是所有的人类社会的现况啊，不只是在以巴这个议题啦，所有的议题只要它牵涉到不平等跟权力或是压迫，它一定是涉及到整个社会，一定是涉及到某一方。那我会说，在欧美国家现在的情况，其实欧美国家的情况是，欧洲各国的政府还有美国的政府在公开，就是在公开的场合上，因为外交的关系，都是偏向以色列。
嗯，
但是这会让台湾人产生一种错觉，感觉哦，所以欧美国家都是支持以色列，并不是这样。我们要分清楚，欧美国家政府出来表态做的事情，跟欧美国家的人民私底下的言论，它有蛮大的一个分歧啦。那就算是在英国这边，像我现在住在英国，那英国的政府官方的立场是支持以色列的，也有很多在电视上的媒体人，他们会出来就是做辩论，因为英国的多数媒体都是由右派掌控，所以在做辩论的时候，他们都是在站在维护以色列的立场。那也是有非常多的民众会上去跟这些媒体名人做辩论，那你去看下面 YouTube 的留言，也是一面倒的，都是在支持巴勒斯坦人哦，反而是在批评那一些电视上的主持人，就是支持以色列那些主持人。但是非常吊诡的一件事情就是啊，我发现近期台湾有一批在 YouTube 上面有一批势力，他们会去翻译英国、美国的这些影片，通常都是这些右派支持以色列的影片。其实也不止以色列的议题，就是还有各式各样的议题，他们会把这些右派的影片翻译进来台湾，然后让台湾人产生一种错觉，就是说哦，所以这个在英国还有在美国，你看他们是站在这个立场，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就支持右派的立场，但这些人他们其实只是翻译了右派的影片，可是因为他的标题可能就写说英国电视节目在讲这个主题，然后让大家就觉得哦，所以这是英国的电视节目嘛，所以就是英国人的立场是这样，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误解。所以我认为台湾民众要有这个媒体适度的能力，这一方面一定要必须要非常小心。对，
不过在我们等一下转到就是民众立场之前，我刚刚忽然想到，因为你刚刚讲到英国的议会嘛，那我看到其实在这段期间呢、啊，在爱尔兰的议会或者是甚至于苏格兰那边的就是官方的态度好像不太一样，尤其是爱尔兰他们好像是比较公开支持巴勒斯坦的耶、对不对？
爱尔兰是欧洲所有的国家里面最支持巴勒斯坦的。
是。
那这个是有一个比较不同的历史渊源啦，因为爱尔兰这个国家，它基本上在历史上，它是被大英帝国并吞的，它不是自古以来就属于英国，它是在这个十七、十八世纪长期的被英国殖民的过程中变成英国的一部分，所以爱尔兰人他们自己有非常深痛的历史，他们非常清楚知道突然变成其他国家领土的一部分那种感觉是什么。那爱尔兰人花了也是几百年，就是在被并吞的过程中，其实爱尔兰人一直都是有反抗的，这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有这个爱尔兰独立战争，后来才独立出去变成你现在看到的爱尔兰一个国家，
北爱尔兰，
但是北爱还是属于这个英国这边。那所以在历史的脉络里面看，你会发现爱尔兰人，像我在欧洲生活啊，我认为啊，每一次我遇到一个非常非常就是 friendly 非常亲切的人的时候，然后后来我们就说那你是从哪里来的，结果都是他们都是爱尔兰人，我会发现在欧洲人有一个，就是从我个人经验出发，当然不能说所有人都是这样，但是你如果去比较的话，就是做比较的话，普遍来说啦，我会说欧洲人偏向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打成一片，不像台湾人，台湾人是很容易打成一片的，因为台湾人跟这个欧洲人有个差别，欧洲人基本上是曾经发展出强大帝国的民族啦，所以他们是在这个心态上比较有一种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种距离感跟高傲感。但是有一个例外，欧洲的唯一一个例外就是爱尔兰人，因为爱尔兰人他们算是少数在欧洲内部被白人殖民的人，也就是他们也是，你也会以为他们也是白人，可是其实不是。在十九世纪以前，爱尔兰人不被当成白人的，他们是比较像是被当成黑人在对待的。那所以这个整个历史经验就让爱尔兰人有一个很强的 关怀被压迫者的那一种道
比
关
较能
怀或是左
有同
派
理
的意思。
心，对吗？比较能够有
对，
同理心，然
对，
后
所以
因为
在，
让他们可以有这样子一个反应。
对，没错，所以在爱尔兰，他们的政府是有明确，国会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就是比如说他们不进口以色列的什么什么东西，那这些东西就是做一个在政治上、政策上做一个宣称，就是我们是支持巴勒斯坦。
OK，我因为我知道你在这一段时间其实有参加过一些游行，但是在我们讲到就是说，在我们进入到你看到的民众的反应之前，我想要回到事情的最一开始，我们可不可以很简单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复杂，要很简单，其实这样讲形容有点不太对。我们能不能够把那个历史的脉络，就是不是从今年的10月7号哈马斯去绑架人质开始？而是时间可能要再往前拉个，至少要拉到75年前，这一整个事情的一个脉络，我们可以比较简单的来交代嘛？因为常常看到新闻上面会说什么以哈战争、以巴战争，然后什么锡安主义、反犹太主义，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听到之后，并不是真的很能够理解说到底什么是锡安主义，到底为什么说了一点跟那个以色列好像不是很支持他的话，就会忽然变成了。是那个反犹太主义这些东西，有些名词我觉得大家会很容易误解。你有没有觉得哪几个名词是你观察到现在在台湾社会里面最容易被误解的一个名词或者一件事？
好，那我觉得，因为这个以巴的这个冲突嘛，它是有百年历史的嘛，那所以其实要细谈是会花一点时间啊。那大家可以去看我之前做的影片，上一支影片就是30分钟，试图要交代一下这个百年的历史。但有几个概念，我认为大家可以厘清一下，因为我常常在台湾看到有这个非常深的概念上的混淆。首先就是大家不能把以色列等同于就是犹太人。所以你反对以色列，好像就是你反犹，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哦。首先，以色列这个国家，它本身就是由一群锡安主义者创建的。那什么是锡安主义呢？锡安主义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因为这个犹太人常年就是几千年来在世界各地流浪嘛，流离失所，在世界各地流浪。那在欧洲的时候，尤其在19世纪，有非常严重的反犹的倾向，所以这就激发出了一批犹太人，他们认为如果犹太人不要再被欧洲人欺压，我们必须要建立自己的国度，就不要再到处流浪了。所以，在这个19世纪末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知识分子叫做 Herzl，他去发想出了一整套的计划，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计划，来去抓 funding，就是拉各国支持，就是要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建国。那当时他们在选建国地点的时候，这个其实很有趣，他们其实挑选了好几个地方，然后就连欧洲国家的政治人物都出来会帮他们策划，犹太人要搬去哪里会比较好，因为其实欧洲也当时也反犹嘛，所以对欧洲政府来说，哎，你们犹太人如果要搬走，那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好事。那这个细节都非常有趣啊，只是有一点我想强调是，当时这个赫丑他到世界各地斡旋，想要拉拢各国政府，他当时也有去阿拉伯国家哦，当时就说如果我们在阿拉伯巴勒斯坦这边建国的话好不好？那个时间点大概是在19世纪末，就是锡安主义者还没搬过去的时候，就还没搬过去之前，因为那当时还是奥斯曼帝国嘛，所以他要先去问奥斯曼帝国，当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是有非常明确的跟他们说的。我不愿意失去这块地，失去巴勒斯坦这块地，对他们来说，这块地的重要性在哪里，是有非常非常明确的厘清的。所以是在这些协商过程都已经结束之后，这个锡安主义的这一批人，他们才意识到，不行，我们用谈的没有办法，就是用一个合法合理的方式把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拿下。所以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是用殖民的方式，我们用现在的角度看，我们会说这个是不道德，或是甚至是非法的。可是我们要有一个，这就是很有趣的地方了。我们从现在人的观点看，我们会认为殖民是非法不道德，那是因为我们已经活在现代。可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哦，在20世纪初、19世纪末的时候，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在殖民其他国家，台湾就是被日本殖民吧？那个时间点就是在锡安主义者想要殖民巴勒斯坦的时候。这个时间点在20世纪初，就是日本殖民台湾的时候。然后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当时的国际声浪、国际局势是，如果有一个比较强、比你强大、比你进步的国家来殖民你，是你的福音诶，你应该要感谢这个殖民者，
这样
因为
子，
他把 现代教育、现代科技、现代文明带进了你的国度，所以你应该要谢谢他们，不是把他们赶走。那当时的锡安主义者也是因为在这样的浪潮下，才获得了英国的支持。现在回去看，我们就觉得英国怎么那么坏，怎么会让这些人就是这么轻易的殖民巴勒斯坦？其实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哦，是因为在当时的人的概念里面，当时的这些国家的概念里面，殖民是一件好事，是一个好的字。或是我们去看中国，其实也是一样的概念。你知道，在大清帝国的时候，就是在还在满清时代的时候啊，他们为了要跟西方，好像要能够跟西方列强能够平起平坐，他们也是在一开始不把自己当成帝国的，可是后来发现。西方都把自己称作大英帝国，就是然后殖民其他国家，好像非常厉害的样子。后来他们才开始称自己为大清帝国，就帝国这个词是这样被引进中国、引进中文的词汇里面的。但是，所以在那个时候，在二十世纪初啊，帝国、殖民这些词都是好的字哦。你如果坐时光机回去跟他们讲帝国，他们会觉得哦，这是一个很强大，好像是一个盛世的那种感觉。是一直到1911年满清被推翻之后。大家说中华帝国这个帝国才变成好像是古代封建是不好的字，它才变成负面的字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厘清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很多在 defend 就是在捍卫以色列的乡民网民，或是在现实世界，我比较少看到台湾人这样讲，
人家不会直接讲，通常都是躲在那个荧幕之后键盘侠。
对，很多键盘侠在捍卫以色列的时候就会说，以色列这样的是殖民，他们这个是合法的买人家的土地啊，他们这个是合法的通过联合国的决议啊，然后他们会用很多的说辞试图去为以色列辩护，说这个不是殖民。但是我恰好要说，这恰好就是没有把历史搞清楚。你如果去看当时的历史档案，当时的锡安主义者会非常明确的说，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殖民的计划，他们用的词就是叫殖民。然后你如果去看当时的移民协会，他们不叫自己移民，他们是叫自己殖民。因为在当时人的概念里面，殖民是一个代表我过来你这个国家之后，我会带来进步。所以当时的说法是什么，你知道吗？当时的锡安主义的犹太人的说法是，我们犹太人特别会经商嘛，然后又是都是很有钱的资本家，我们经济头脑非常好。所以如果我们这一群有钱人搬过来巴勒斯坦的话，会带来什么？会带来这个经济繁荣啊，会带来工作机会啊。很像现在的资本家在讲的话，基本上是一样的话术。但是你如果去看历史，你就会发现，后来这些犹太人搬过去之后，他们其实的确创建了很多企业，新的企业。你看以色列现在的 GDP 那么强，但是这些企业很多都有明文或是不明文的规定，就是不用这个阿拉伯的员工，只用犹太人，只用希伯来的劳工。那所以当初的承诺也没有做到嘛，当初的承诺是你们过来这边会带来 GDP 的繁荣，可是你现在看巴勒斯坦的状况，经济是被搞到非常的惨哦，其实是退步的，好几年的 GDP 反而是下降的。好，所以这是一点希望跟大家厘清，就是首先锡安主义不等于我们刚刚讲的厘清的一个观点是说，锡安主义当初创建以色列的时候宣称自己就是殖民，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再去 帮他们辩护说他们不是殖民，他们不是一个。因为现在大家就会很敏感嘛，现在大家讲到种族屠杀，现在以色列在做的事情是一个种族屠杀，然后就大家就很敏感说，那你要先定义清楚什么叫种族屠杀，你有没有看到整个巴勒斯坦人就是被灭绝，你去看那个人口统计，他们没有被灭绝啊，就是如果只是几万人的话，这个就不叫种族屠杀，他们在定义上跟你玩这个定义游戏。那但是这个是可能是在台湾的网络上面的辩论会这样讲哦，但是你如果自己去看以色列他们自己在说的说法，100年前他们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就是在做殖民。然后现在你如果去看以巴发生之后，那因为后来这个哈马斯不放人质嘛，所以整个战火是一直在提升的。那到后来好几次以色列的官方是自己出来讲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发动第二次的大灾难，就是那个纳克巴。那那个吧，基本上就是1948年的一个近乎是种族灭绝，因为70万人被迫离家。那以色列官方现在又说，我们现在要再重演一次这个事情，是官方自己承认自己在做种族屠杀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外人啊，就是在台湾的观众，不用再去为这些事情再做什么辩护，我们就去看他们自己讲的说法。就是这样。那在另外一方面，我也会觉得说，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见证的，因为很多人会比数字，就是说啊，可是在10月7号的时候，是哈马斯先杀了1000多人啊， 所以后来以色列这个是正当防卫，不管是炮轰加萨，死了多少的妇女小孩，都是一个正当防卫。可是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很基本的底线，就我们现在不是在看一个世足竞赛，我们现在不是在看哪一支球队打进的比较多分，然后好像哈马斯先打进了几分，那现在这个以色列要追回来，展现他们的国力，展现他们的抵御能力，这不是一个世足竞赛，这个是看到人命被杀死的。但是我也可以理解说台湾人比较不会意识到警觉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因为就是隔得很远嘛，地理上就是隔得很远。那但是我现在住在英国，每天都有，你可以看到是有很多的难民，巴勒斯坦难民在英国这边公开发言的，那你会看到他们的急迫性。就是我上礼拜还看到一个是他在跟我们演讲之前，他还在联络他的家人，联络不到他在加萨的家人，那那个急迫性你会看到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台湾毕竟就是隔了一个很长的距离，然后台湾也没有巴勒斯坦难民，我不知道有没有啦，说不定有，我不知道。巴勒斯坦，台湾也没巴勒斯坦，对，台湾没有嘛，对啊，所以因为没有，也就导致说没有这个需要关切的急迫性，对。
我觉得先回到刚刚，就是你讲到这个殖民的这个概念，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我就让我想到说，我们台湾以前其实曾经是被日本殖民，那确实是，比如说在我的爷爷奶奶那个时代，他们就是在日治时期下，那对他们而言，其实对日本的整个的观念跟态度跟想法其实是很好的，因为确实就是说，日本的殖民带来了很多的基础的建设，才让台湾在后来的经济发展，其实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还有就是他觉得当时候的日本，他们来统治好像是一个比较先进的文明，然后来让台湾的社会有进步。当然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他们对待原住民的一些方式，这些是有很大的一个争议的。但说 in general，很多人的想法其实是这样。然后再加上你刚刚的一个说明，其实真的是让我想到说，哎，确实，哎，当我们在读历史或者去认识一个历史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必须把自己拉回到当下，它发生的时候，那整个世界跟社会的一个状态跟认知是什么？所以我们才能够用那样子的认知去做判断，而不是用我们现代人的想法去判断100年前的事情，这样子。
其实讲到台湾自己的历史啊，其实这个就很有趣了，因为它其实可以跟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历史做一点呼应。我们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就是在10月7号，因为哈马斯的恐攻之后，那整个西方国家就开始一面倒的谴责巴勒斯坦嘛，然后认为说这个攻击就是这个恐怖攻击，可他从来不会去再进一步问说为什么突然哈马斯会做出这些行动，就是他背后的理由到底是什么。这个媒体就是告诉你说，这个就是罪不可赦，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正当化、合理化你的恐怖攻击。不管过去100年来这个以色列对你做了什么压迫，都没有办法合理化你现在做的事情。那你可以想想看，我们在这个历史课本上面学啊，日治时期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原住民的抵抗啊。当时原住民抵抗的，我们现在的历史课本其实已经不会讲这件事情了，他只会说哦，比如说这个1930年有这个雾社事件，有这个莫纳鲁道带领族人赛德克族反抗日本，然后这个赛德克族这个莫纳鲁道就是一个为台湾奋斗的民族斗士嘛。我们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已经非常明确的，是以一个不赞同日本殖民的一个史观了，就是我们已经站在已经有一个非常台湾中心的史观了。可是你知道，在当时1930年的时候，日本政府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台湾人莫名其妙的对日本人进行恐怖攻击，其实就是一模一样。讲哈马斯对以色列进行恐怖攻击是一模一样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想一件事情哦，假设二战的时候啊，日本没有打输，日本是打赢美国的，然后日本还继续统治着台湾，就台湾还是日本的一块土地。那日本人编的教科书会写什么？会不会说1930年代的时候，莫纳鲁道带领赛德克族对我们日本人进行恐怖攻击？我们一定要汲取历史的教训，不要让这种事情重演。那所以，我们从台湾的角度出发的话，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相似的历史脉络的。所以，我觉得也不是说我们台湾人好像就事不关己。其实，我们回到自己的历史去看，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相似性。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可以发展出一种，不管是同理心也好，也或者是从我们自己的历史去反思别人的历史的时候，可能可以发展出怎样的群众的支持感。就是我们自己就是被压迫过的嘛，那也自己见识过日本人如何篡改我们的历史，那我们应该要能够比较有同理心的去思考这件事情，那是不是我们现在读到的以色列版本的历史也是被篡改过的？这个大家一定要仔细去思考这件事情哦。
应该我们要比较偏向爱尔兰的立场跟角度 才对，
对，
因为
对，
其实
是。
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个受压迫的这一方，然后在那个世界地图上不一定都会存在的一个国家。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是我在跟当地的欧洲人讲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知道吗？台湾人现在是一面倒的认为自己是以色列，就支持以色列，他们都会觉得非常讶异，因为在他们的观点里面，在欧洲人的观点里面呢、啊，台湾是完全是跟巴勒斯坦比较像的。为什么？因为台湾就是目前是一个被中国打压嘛，然后在很多国际的舞台上面都不被承认。为什么？因为中国不允许你承认，就是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所以这导致在欧洲人的眼里啊，台湾是常常是被欺压的一方。然后你如果做这个比较的话，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是被欺压的一方，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哦，所以台湾应该是比较像巴勒斯坦的。然后同样的，在大英帝国历史里面，爱尔兰是被大英帝国欺压的。所以你就会看到，从力量的悬殊上面来看，爱尔兰、巴勒斯坦跟台湾这三个国家是有一个相似的情况的。可是，爱尔兰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要认同巴勒斯坦，可是台湾人这边却有一个误认，错误的去认同了以色列。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哦。
对啊，这就是我其实今天也很想要讨论的，就是我们把自己很强烈的带入以色列的立场或者他的角度，就站在他这一边。我先分享一下我自己觉得可能的原因，就是以一个非常单纯的就是不去读历史的人来说的话，我自己是一个妈妈嘛。那过去的10年呢，其实台湾有一套翻译书，它就是说什么妈妈教你什么，比如说美国妈妈教你什么，然后日本妈妈教你自律。然后以色列妈妈教你致富之类的，所以其实就是在家庭或是教育的角度之上，其实台湾是非常崇拜以色列的。我们都觉得以色列他们的教育很先进，然后呢能够非常有效的让孩子们可以很有成就。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一种迷思。就是一种被灌输的观念，所以也许在大部分的人在没有去很刻意的去想要去厘清历史的真相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既定的一个概念，所以很自然而然会觉得说，以色列是我的朋友啊，我本来就是站在这边，而且台湾跟以色列其实是有交流的。可是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我连听都没听过，是巴勒斯坦还是巴基斯坦都搞不清楚的，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叫疏离的状态。我每次都会用水果来教我的学生，我说就是把辣有没有，把辣在那边，就是跟我们比较远的那一颗，这样子比较好记。这真的是个多数的现象，所以有时候也会比较不能够说，为什么大家都搞不清楚状况呢？然后怎么可以自己这么带路？那这是我站在一个妈妈或是一个比较偏向教育、偏向一个日常生活的角色去看到的观察。那其他的观察呢？我觉得站在历史的脉络。站在政治上面，我们不是本来就是应该会觉得我们比较像巴勒斯坦吗？为什么还会这样子呢？
我觉得你讲的这个很有趣哦，就是你如果去看台湾的书市啊，台湾的书市有很多热卖的书，它都是在讲，比如说犹太人的致富之道，犹太人教你怎么养小孩，就是犹太人教你什么什么什么。那的确，你如果看在事业的成功上面，的确很多有这个事业成功的犹太人，或是你去看在知识阶层里面，很多有名的知识分子都是犹太人。那这边我们就要再次澄清一点了，犹太人不等于以色列，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刚刚说有一小批犹太人叫做锡安主义者去巴勒斯坦建国嘛，这其实在当初是非常少数的一群犹太人。整个犹太社群呢，在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有非常多的犹太人是不支持犹太人到以色列去建国的。然后这个不支持啊，是强大到当时其实是有非常多的社会运动在欧洲的各个城市，然后他们也张贴海报说我们不要去，我们不要搬到以色列。为什么？犹太人有一个概念是说，我人在哪里啊，我的祖国就在哪里。就是对这些虔诚的犹太人来说，祖国的概念并不是一个实体的地理空间，它是一个精神上的、心灵层次上的维度，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说，这个旧约圣经在哪里，他的祖国就在哪里。他就是带着旧约圣经可以到处流浪啊，他也不觉得是流浪，因为他就是跟着他的祖国、跟着神、跟着上帝。那这个我认为才是比较主流的犹太人，当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犹太人的立场。 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就是并不是犹太人就等于以色列，其实有非常多犹太人是反对以色列的做法的。像我在我的影片里面有讲，这个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当时在20世纪的时候都有公开明确的表示反对以色列在做的事情，就是建国然后压迫巴勒斯坦人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要去区分，这个犹太人不等于以色列。那所以我在批评以色列的时候，不等于我是反犹，这一定要说非常清楚。因为常常你在任何场合，你只要现在只要批评以色列，人家就说哦，所以你反犹是不是？你不知道犹太人已经被迫害了2000年吗？你还想要再让历史重演吗？这些话就会跑出来。这些话就是你搞不清楚状况，你这两个概念是混淆的。犹太人不等于以色列，所以反对以色列不等于反犹，这个概念一定要分清楚。至于说为什么台湾会轻易的就把自己带入以色列的这个事情呢，我认为有几点可以观察。一个就是台湾对于伊斯兰国家、阿拉伯国家是非常疏远的，是非常不理解的，近乎是一个未知的大陆。然后你去看多数
台
湾人
对于伊斯兰会觉得就是恐怖分子，
对，那这个觉得他们是恐怖分子的这个观念从哪里来的？其实主要都是这个西方媒体传过来台湾，被翻译进来台湾的。所以因为这个文化上面的不熟悉，加上我们对于伊斯兰跟阿拉伯世界的知识跟资讯都是二手转译，从西方媒体、西方的书籍转译过来的，导致说台湾人基本上就不会对巴勒斯坦有任何的这个亲切感或是认同感。那相比之下，因为以色列是一个白人国家，是一个一群曾经在欧洲的高知识阶层还有富商搬过去建国的一群人，我觉得在台湾人的意识里面就会觉得说啊，以色列是一个比较进步的，是一个比较像欧洲的一个国家，那我们要认同，我们当然是要认同比较文明的那一方。那伊斯兰是恐怖分子嘛，就是不文明的那一方，是想要摧毁文明的那一方，我们当然不会认同那边。那我甚至还有看到一个知名的中国历史教师，我就不讲名字了，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中国历史教师，然后在 YouTube 上面很红的，他甚至就是公开的直接说他就是不会支持巴勒斯坦，还是支持以色列。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为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带来了多少贡献，看多少的聪明的知识分子都是犹太人，多少诺贝尔奖都是犹太人的。相比之下，你有看到巴勒斯坦人为人类的文明做出什么知识的贡献吗？他就用这一个论点来表示我们应该要支持以色列而不是巴勒斯坦，这个非常非常的惊人，这 在我看是非常惊人。我甚至希望这种言论不要被翻译到英语世界，因为他们就会认为哦，所以这个华人都是这样想以色列，就是用一种非常功利主义的想法，认为你没有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你其实要去进一步问，为什么巴勒斯坦人没有办法做出贡献？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接受我们一般的这个大学教育啊，光是他们的这个教育系统没有办法像以色列那么稳固。就是很多巴勒斯坦人如果想要一路像我们现在在台湾一路可以读到大学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嘛，在巴勒斯坦你如果要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的话，你基本上就是要移民了，你要移民到美国，移民到欧洲，你才能够有一个稳固的求学生涯。很多学生是你就是可能就是读到国中高中，结果就又被攻击一次，又被以色列攻击一次。那我昨天准备访谈的时候才在看当时的新闻，昨天以色列已经把加萨的图书馆给炸掉了。所以当这个中国历史教师在那边说什么啊，巴勒斯坦人都对人类知识文明没有贡献，那请问为什么没有贡献？因为他们图书馆已经被以色列炸掉了，就是他们连想要求取知识这么基本的人类的需求都无法得到满足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想这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教授到底是谁？太可怕了！我觉得他言论根本跟希特勒当时候如出一辙，哎，他就是要留下优越的人啊，然后那些不优越都低等人就死一死算了，这种言论很可怕，哎。
是，他是我就直接讲名字啊，其实也没有，反正是在中国啊，又不是一个台湾人，是中国的一个很知名的历史教授，在 YouTube 上面的叫做袁腾飞，你们可以大家可以去，
我有 follow 他以前。
你有听过这个人是不是？对，但因为他很有名，他在中国是非常有名的，而 YouTube 上面的影片也都是有上百万的点阅哦。那而且因为他是老师嘛，所以在华人儒家的文化里面，老师就有比较崇高的地位，那老师的发言就学生就会吸收进去嘛，那所以你很难想象这个几百万的中国学生听了这个发言然后吸收进去的话会变成什么样的效果。
而且等一下，他是历史老师，那他不知道说在那个8到12世纪其实阿拉伯世界才是文化的传承者吗？
这个其实蛮有趣的，我没有去看他的整个片段，但是我看到那个片段是他是这样讲的。那他可能我猜啦，我猜他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在讲述这段的时候有跟古代的那个阿拉伯文化，就伊斯兰文化有连接上，就他没有思考到那一块去。那除了这一点，就是台湾人对于伊斯兰世界的不熟悉跟偏以色列，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白人的欧洲化的一个国家。除了这一点之外，我认为还有另外一个更贴近台湾的目前的社会现况的，就是因为在恐攻发生之后，以色列就马上全民皆兵嘛，然后还有许多海外的以色列人都纷纷的飞回去，立刻飞回去以色列，然后新闻就说以色列在一天之内就征召到30万的以色列士兵回以色列保家卫国那种感觉，我认为这一点呢，触动到了。就是台湾人现在的这个政治敏感神经，因为有一个中国在海峡对岸一直做武力的威吓嘛，那所以大家就会把这个自己的对于中国的恐惧投射到以巴现在的现况上面，所以就变成说，大家之所以认同以色列，然后否定巴勒斯坦，其实并不是因为大家真的在乎他们的历史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其实在乎的是自己，就大家其实是想要透过这个。认同这个投射，来表达出我们目前的立场，就是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台湾的话，我们要像以色列一样，向以色列学习，全民皆兵。那这一点导致大家就自动的潜意识的去认同，所有以色列做的事情都是我们台湾应该要学习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扭曲的认同哦。那我跟我的
有
中东
趣，
朋友讲这件事情，但我在英国这边，然后有几个中东的朋友，然后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啊。台湾如果自动的把自己带入等同于以色列的话，就会有一个严重的问题了。那所以你等于是说中国是巴勒斯坦吗？因为中国的角色完全不能等同于巴勒斯坦嘛。因为巴勒斯坦的状况是，人家原本住在那边，然后结果突然一个外来的殖民力量要瓜分你的土地，那这个完全不能对比台湾跟中国的现况，因为并不是在国共内战之后。就突然国民党进到中国，然后想要瓜分中国土地，并不是嘛，反而是相反，国民党是逃出中国，所以
怎
这
么
样的
印
历
象
史
中
比
我们
较
都
就
是
是，
跟巴勒斯坦比较像啊？
对，所以是完全没有办法，没有可比性啊，在这个上没有可比性，唯一可以比较相似相比的就是以色列在短期之内，然后招募很多军人，这一点全民皆兵，然后我甚至看到有一些台湾人会说啊，你看我们要跟以色列学习，就是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就这些口号都会出来，它其实就是很明显的投射了自己对中国的恐惧。但我觉得这个恐惧是合理的，因为中国就是很多军演，在南海有很多军演，动作频频嘛。那所以这个恐惧是合理的。但是我认为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心理学的层次、精神分析的层次来看，假如我们遇到一个病人啊，然后他做任何事情都是在投射自己的恐惧，这个到最后其实会让他分不清楚什么才是现实。然后什么才是自己心里强加上去的现实？那在精神分析里面，要让病人去厘清什么东西是现实，什么是自己的投射，就是需要一个非常长期的治疗的过程，可能是一年，可能是好几年。这个精神分析师要去让这个病患厘清到，哦，不对，不对，你现在在讲的这个事情，其实你的投射，而不是真的是现实。现实的状况是这样，这个是要一个很长期的过程的。所以，我们如果把台湾当成一个病患的话，台湾现在其实是需要一场。集体社会层次上的精神分析哦，去厘清哪一些到底是我们自己的投射，哪一些是历史真正的现实状况。对，
我到现在就是我非常没有办法去说服我自己，就是这个投射。我觉得我再怎么投射，我都是投射到我是巴勒斯坦的角色。尤其是我看到巴勒斯坦的人每天这样子被轰炸，或者在轰炸的之前，然后他们每天的日子过得是提心吊胆。我怎么投射都是投射到巴勒斯坦。我可以理解，比如说乌俄战争好了，乌克兰它就是一个小虾米，然后对抗俄罗斯这个邪恶的大北极熊，对不对？你说我们去投射说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这个我可以理解。虽然说我可以说90%的人在乌俄战争之前，他们对乌克兰的印象可能只有乌克兰新娘。我这样讲但是有点太 over，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状况。可是忽然之间，哇，那个战争一开打，全部人都同仇敌忾，然后捐款啊、游行啊、干嘛的。当然，我也是非常的同情乌克兰的角色。然后我们家也是很反对那场战争，所以我们当时候人在俄罗斯，我们因此而离开了。 我们就不赞成嘛，就我现在是俄罗斯人嘛，我们也不愿意跟他们的政府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面，所以我们就选择离开。但是当时我其实对于台湾人忽然之间这么支持乌克兰，我其实是蛮惊讶的，就是那种力度之大。那这一次明明乌克兰、巴勒斯坦，或者是说我们刚刚讲到之前的那个爱尔兰，我们都是属于弱势的一边，怎么可能？我们现在居然投资到以色列，我唯一能解释就是因为我们对以色列比较熟，他是我们的熟人。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呢，就是你说你的老公是俄罗斯人嘛，但是他作为俄罗斯人，他也不支持俄罗斯政府在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去厘清国家的公民不等于一定要支持这个国家政府采取的立场，我们是可以做很多公民不服从的行动跟讨论。来去支持那些被压迫的人，然后来反对自己政府在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台湾的政府是在以巴发生冲突之后，就在这个101上面亮以色列的国旗，宣称要支持，在国际上的支持，直接是官方的声明，就是我们政府，台湾政府就是支持你们。然后这个也都没有问过台湾人民哦，都没有我们的同意，然后政府就自己亮了那个以色列的国旗。所以我觉得政
就
府做的
清
事情
楚。
是一回事，但这不等于我们台湾民众。就没有自己批判思考的能力，就一定要一窝蜂的跟着政府瞎起哄。我们作为人民，就像你讲的，这个俄罗斯人也可以反对俄罗斯在政府在做的事情。那我们作为台湾人民，也不用直接对号入座。政府叫我们对号入座以色列，我们就跟着对号入座以色列。我们是要有理性能力的人类，是要有批判反思的能力的。那我觉得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可以想想，我们作为常常被中国欺压的这一方，台湾人作为常被中国欺压的这一方。我们可以去想一件事情，你看中国是一个14亿、15亿人口的国家，如果他的政府一直在想要并吞台湾，但如果这个14亿的中国人民出来反对他们自己的政府在做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整个局面会完全改变。但是台湾人目前没有在做，就是民间的交流，跟中国人民有做这种民间交流、批判性的对话，反而是认为。只要你是中国人啊，你就是支持 中国会想要统一台湾，就他已经非常自动的认同政府的作为，中共在做什么，就是等于中国人民的想法。没有中国人民不是全部都是这样想的。我认识很多有批判性思考，他们会批判中共在做的事情的中国人，他们并不认同自己政府在做的事情。那同样的，我认为我们在台湾也是作为不认同自己政府在做的事情的台湾人，也可以展现出就是我们这样的人是存在的啊，对。那所以，我们现在在进行这场直播，其实就是在展现这件事情：台湾存在着知道巴勒斯坦困难处境的台湾人，并不是所有台湾人都支持以色列。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行动上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觉得刚刚有讲到两个是我觉得蛮有趣的观念。第一个就是因为俄罗斯人啊，他们其实是很有名，也就是说他们的政府会给他们很官方的一个概念，就有点像是在做一个政治宣传 propaganda 跟洗脑，所以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俄罗斯的政府就是会做这件事情，所以反而他们的人民呢，已经有下意识的去知道说他政府告诉他的事情，其实很多都是 propaganda。但是我觉得在台湾其实比较没有这个意识诶。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哦，政党一直在吵来吵去，可是其实大部分人不会意识到说，我们的政府是不是在做这个 propaganda。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刚刚触发出来的一个想法。所以反而是我们就很自然的去接受，因为它跟我们没有这么直接的关系，所以就不会去思考或者不会去反思说，哎，这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的。
对，没错。我觉得，比如说，如果是在两党之间的竞争的话，他们就会很明确的说，哦，你现在这个就是民进党的大外宣，或是国民党的大外宣，很明确的，因为利益不同，因为利益不同的时候，就可以很明确的看到你在做的是大外宣。但是当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利益关系，因为台湾人跟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没有清楚利益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突然两党的口径一致。突然不分蓝绿都是支持以色列的时候，大家反而不认为这个有任何的大外宣的层次在，那这个是蛮有趣的。
对啊，对啊，我刚刚就是忽然有这种想法，然后还有就是，其实刚刚有在讲到，就是说，比如说俄罗斯人他不认同俄罗斯的政府的一个做法，或者是我们再回到刚刚讲说的这个锡安主义或者是以色列，它其实不代表的是这个犹太人的想法。其实最近在这一整个过程当中，我也看到很多的地位很崇高的拉比。那拉比就是在犹太教里面，就有点像是基督教的教宗这样子。那拉比他们自己就出来说，其实他们不可以这样去做，因为我们从头到尾就是不同意这件事情。然后就像刚刚超级碗你有提到，就是 其实对于真正的犹太人来讲，就是很信仰、很虔诚的犹太人，他们觉得他今天就是被 exile 出来了，所以他们人在哪里，就是应该爱惜他当下所在的这个土地、这个国家，而并不是说我非要在那个什么传说当中有蜜糖、有什么的这个应许的土地。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再去理解一下说，当我们在讲犹太人啊，他们很虔诚的犹太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宗教的一个立场。跟所谓的以色列的政府，或者是这个锡安主义，这两个真的要把它分清楚。一个
对
人
对，
不代表他的国家。
对对对，没错，我觉得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不过，我觉得因为台湾目前在这件事情上是没有民调了，所以我们看到的其实也都是网络上的讨论嘛。那网络上因
对。
为有大量的很有可能是网军的成分，所以我们其实不太确定到底台湾真实的民意到底是什么。对，我认为说不定有很多台湾人是知道是能辨是非的，是知道巴基斯坦是被压迫的，只是因为他们这些人，通常这些人是不会在网络上留言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多数反而都是那一些 思
很
想比
少。
较极端的才会在网络上留言，这就造成我们有一个错误印象，认为哦，好像台湾人怎么都偏向以色列，说不定事实上并不是，对，所以
希望
我觉得我们也不要把那些网络上的留言太当真，因为这个社群媒
对。
体就不是一个适合公共讨论的空间了，对。
不过像其实就像你讲的，有些人他可能像我们就站在我有时候就觉得说，其实我也不需要去讲这么多历史的渊源啊，或是谁对谁错。其实我就站在我就是一个人，我看到这么多平民老百姓无辜的被杀害，我看到现在将近20,000的巴勒斯坦人死掉了，被炸死或者是被那个压死，然后里面有一半是小孩。我光看到这个生而为人，我就不能接受。我到底还要去分辨说到底历史的缘由是什么呢？但是我觉得有一个蛮让我觉得很可怕、很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了在台湾，其实有可能是有人关心，但他不会讲出来。但是就是以表面上面来讲，其实是没有太多人去关注这件事情或者表态这样。可是，在欧美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每一个周末，从几百人、几千人到现在数十万、上百万，甚至于在西班牙的足球场，所有的人在欧洲很多地方。的人都开始去表达他们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态度，那为什么我们台湾没有，或者是说为什么欧洲人会这么在意？哎，他们有可能会因此失去工作，对不对？有可能会因此然后遭到一些相关的那种经济上面的惩罚等等。可是为什么他们还是讲出来呢？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讲呢？为什么我们就
我觉得
很
这点很
闲
有
呢？
趣哦。我觉得这点很有趣，就是在欧洲基本上在讨论巴基斯坦的问题的时候啊，多数很多的焦点是放在说他们的儿童跟妇女目前受到的这些攻击，基本上是违反人权的。那所以基本上在这个事情上面，其实欧洲人是有个底线的，就是你要去抓哈马斯，你要攻击哈马斯，当然没问题。但是当你这个事情触碰到的是攻击平民的时候，违反人权的时候，甚至是违反国际法的时候，其实以色列做的炮轰的程度已经是违反比例了，违反比例原则。所以联合国是已经有出来明确声明，你们这个已经是违反国际法了，就已经犯了战争罪了。这个时候，欧洲人会非常清楚的有意识到我们要维护的一个人权的底线在哪里。那我认为台湾目前呢，它其实没有这个概念，就是什么叫做一个人权的底线，因为台湾从小的在教育里面，或是在文化哲学层次上，它并没有一个对人的终极的关怀跟想象。就到底作为一个人，他应该要能够怎么样的生活或生存？台湾人其实没有这个概念。你可能就是在课本上面读到，联合国说人类应该要有这个
人是和
生命
平等，
财产的自由，或是自由
对。
平等这些西方的价值。可是这个都是非常空泛的谈论的。你在自己的实际生活状况，台湾人的生活状况是什么？就是你在18岁以前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单方向的灌输你嘛，然后父母就是把这个小孩当成考试机器，或是直接灌输父母想要的思想，所以基本上小孩就是没有一个所谓的人权，他并没有被保障，他自己有一个独立生存的空间。然后你长大之后，你出社会之后，你在工作的时候就是被老板当成社畜嘛，所以你被老板当成社畜，然后你就觉得自己不是被当成人对待，所以这个时候你还是没有办法发展出一种人权是什么样的意识，反正你自己就已经不被当成人了，已经被当成社畜、当成畜生了。那最后这个人走向死亡的时候，你知道这个 台湾的现在又在吵退休金，还有这个社会福利的事情，就是政府也没有办法照顾到你，就真的做到对你这个人的尊重，至少在经济上面能不能够保障你，也没有这件事情嘛。所以你从家庭一直到教育，一直到社会，最后上升到国家，在各个层次上都不曾真正让你领悟到身为一个人，被作为一个人尊重的那种感觉是什么，因为就台湾人就没有这种感觉嘛。的结果就是，台湾人其实很难发展出像西方那种民主自由国家的真的对人权的那种关怀。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台湾目前可以努力的地方啊。对。
我觉得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就是说我们的民主进步的时程真的是完全超级大浓缩，在短短的20-30年之间，我们就成为了亚洲甚至于世界排名，我们真的很民主，就民主的程序上来说。可是，其实民主的背后，在欧洲，它需要可能发展好几百年才有办法达到这样，是因为在每一个
没
人的
错，
concept，它是 deep inside，是深入人心的，它才有办法创造出那样子的价值。甚至于，比如说，我们要拼亚洲第一同性婚姻啊，我们要拼什么第一？我们要变第一名，我们要是最快的。可
是，
是，其实实际上有些东西它有点流于太表面了，反而忘
没
记了
错。
真正的本质在哪里。其实回归到我们人。一个人的个体的尊重。
你讲的没错，就是这个在欧美国家发展的所谓的民主自由概念啊，他们其实是上百年去努力的，上百年有流血的革命，然后也有上街头抗议，一步一步争取来的。可是你对比台湾啊，台湾其实很有趣，就是台湾的历史里面其实没有一场流血的革命啊，就台湾人自发的流血的革命，然后争取到自由民主这件事情是没有的。台湾是一个突然就是解严了，而且是由政府那一方面的，并不是一个就是由下而上不停的抗议。当然是有抗议，但是因为它是一
多
个
啦，
长期的过程，
那个
最
什
后
么花运动，
你可以说在学生的运动，然后也有这个国民大会这些的协议上面，它是一个非暴力的抗争。可是你要去看西方国家，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意识是，我们能够有现在的自由民主是流血换来的，可是台湾没有一个这个流血换来的。有流血换来的，大概就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原住民对抗日本殖民政府的时候，是有大量的流血伤亡的。但是因为台湾没有这个流血伤亡的换取自由独立的这个历史，所以就导致大家其实不太认为这个东西真的有很重要。就是对台湾人来说，它又不是一个我的祖先拿命换来的东西。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那到底这个为什么我要？如果巴勒斯坦出现了这个人命关天的事情，到底与我何关？就他不会有一个普世的对人权的关怀，我觉得是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台湾就是没有这样的历史脉络。那西方有很长的这个历史脉络，这个人权、人对人生命自由的保障是祖先拿血换来的。那所以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这个事情，到底台湾要如何才能够真的向西方国家学习所谓的这个民主自由的这些精神？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流血革命的空间了嘛，你要去跟谁革命？
希望
但
是不
也
要
是
有。
有可能，如果是我也是乐见，如果台湾的年轻人有这个冲动的话，我非常的支持。对。
不过确实就是真的是没有切身的感受的时候，其实那个东西就是隔一层衣服搔痒，对不对？
是，当然，
就
当然，对。
是那个，像我觉得我也是因为可能啊，我有接触，比如说我现在住在杜拜，那我住在这个环境里面，我接触的无论是阿拉伯人或各个地方的人，其实是比较多的。那过去我这2年因为在接触叙利亚的难民，所以我对他们的文化也比较了解，能够有稍微比较多一点点的同理心跟同情心。然后呢，还有就是可能我在做的这个教学，也能够让我对于，比如说，哎，我不会只看说我们台湾人，有时候人家会说，那台湾的偏乡教育也很需要受到帮助啊，那台湾这边有很多人，对啊，就是每个人关注的点不同，那我可能当我去看到比较多的时候，接触到比较多的时候，我比较能够有感受，比较有
是
切身
是，
的感受。对，可是就像
对，
你在国外也是一样，你在英国你参加了这么多场的可能游行或者抗议，所以你认识了很多人，你跟他们聊天之后，你终于知道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这在台
没
湾其实
错，
是没有办法接触到的。
没错，没错，对，所以亲身体验的经验是蛮重要的。那当然，在以巴这个议题上面，台湾人就是比较没办法有所谓的切身体验的经验，所以其实我是可以理解，就台湾人对这件事情的冷感了。就我们现在做这个直播，然后很少人来有兴趣来观看，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啦。但是我觉得所谓的就是任何的意识的传播，像是对巴勒斯坦人
超级歪断线了。我们直播呢，采访其实呢也差不多到了一个时间。如果正在听的观众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提出来。嗯，228事件，还有我想到了美丽岛事件，对不对？还有太阳花运动，还好太阳花运动其实没有到流血，但我知道美丽岛事件跟228事件，这大概是台湾近期以来比较大的民族运动，是真的。但是相较于就是过去几百年，在整个欧洲的进展的历史，他们有多少次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然后接续的爆发？我觉得这东西它其实真的是会形成一个民族，然后甚至一个集体的一个意识。那这个意识，我觉得我们在台湾是真的是比较缺少的。还有就是我们跟其他的人之间的这种互动的关系，我们的认知，其实我觉得也是稍微比较缺少的。因为毕竟台湾它其实就是一个岛国，那我们就是把自己顾好，有饭吃就好了啊！1789年，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它真的会让我们跟世界上很多的东西，它是需要做一些联系的。因为我们今天其实并没有去讨论这一次目前就是以巴战争，或是以哈战争，或者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大屠杀的状态。我们今天其实是没有去讨论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是去讨论就是说可能跟台湾人比较有关系的一些切点，然后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更多不同的想法。包含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就是这个殖民的观念。在我听到超级 Y 他的节目，就是他之前有做了一个他的会员频道专属的节目，他讲到了殖民的这个概念之前，我真的没有想过。我知道就是说，我们台湾人其实对于日本的态度其实是蛮好的，因为会觉得说日本的殖民的那一段时间对台湾整体的发展是一个正向的。可是我没有想到说，原来可能在那个年代，殖民其实它是被认可是一个好的事情。然后甚至于，其实不知道刚刚我们没有提到，就是说在这个锡安主义它的创办人，他其实好像不是犹太人呢。超级晚回来了，欢迎回来。
抱歉，刚刚电脑断掉了。
每次要直播的时
对，
候，总是会有些什么状况的。
对啊，尤其在英国的网络真的是讯号非常的糟，英国的 WiFi。
对，我觉得欧洲整体来说，欧洲的网络都蛮糟糕的。
我不知道在阿拉伯，在杜拜有没有比较好一点。
杜拜还可以耶，杜拜基本上他就是把生活都顾到好，只要有钱付就什么都好。我必须说，俄罗斯的网络是我用过最便宜，然后速度最快的。
速度最快吗？
对，就是而且它很便宜，相对真的很便宜。台湾的网络很贵。
对啊，对啊，对啊。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也差不多到了一个段落。那刚刚其实大家有在留言的地方有写到，就是说可能欧洲的地方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来，那这个将近300年的时间，他们经历过非常的流血革命，然后等等的不断的上街抗议，不断的再去反思。可是相对的这件事情，可能在我们的亚洲，我觉得不是只有台湾，是在整体的亚洲，可能是自古以来的一个文化的影响，我们都还是一个比较顺从的大
是
社会。
奴性坚强的民族，奴性
对，
很坚
我讲话比较客气，
强。
是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是需要勇气的培养，还有就是真的是从小，而且是世代的一个教育的观念。因为今天我即使知道了，可能我愿意在这个直播上面做一些事情，可是我不一定能够愿意亲力亲为的去参与游行，然后甚至于做更进一步的一些行为，因为我会害怕，或是我会担心啊。所以这
是，
个东西真的是急不得慢慢来这样子。
对，当然，那我觉得在欧洲这边，这个抵抗的传统真的是非常深厚哦。像我前几周才在英国这边跟当地的朋友，他们在搞一个 blockade，就是我们到兵工厂，就是因为英国有武力输出、军火输出给以色列，那英国人自己反对这件事情，反对他们的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去给以色列。武器轰炸巴勒斯坦，这整个事情是非常的错乱，因为英国人自己生活都经济都状况非常差了，然后政府还把钱拿去给以色列做军火，然后轰炸巴勒斯坦，这整个事情对他们来说非常荒谬。所以前几周我的几个英国朋友就是找我一起去做一个 blockade，我要怎么说？就是我们到兵工厂，然后通常礼拜一到礼拜五你要去工厂上班嘛，然后我们就是到工厂他们要去上班之前。
把他们挡住，就你今天不用来上班，就是我们帮你罢工，就是你想要上班，我们就会挡在那边。
罢工。
对，所以你也没有办法来上班。那这个没办法上班不是你造成的，因为不是你罢工嘛，是我们帮你罢工，所以你的老板也不能惩罚你。所以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种集体抗议的一个行动。然后这个其实是有可能会被警察抓的，因为这是非法的嘛，违法的嘛。你到人家上班的地方。阻止人家上班，这个其实是非法的。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组织的时候，组织的召集人就会非常明确的说，还会教我们要怎么躲警察，还有如果被警察抓到的话，要怎么样就是保持沉默。然后我们是搭游览车，然后到那个兵工厂，然后我们的手机都必须放在游览车上面。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带着手机啊，警察抓到你的时候，他就可以把你的手机拿出来，然后照你的脸，然后你的手机就解锁了嘛，手机解锁之后他就可以知道你的个子，他就可以知道你是谁，那你就会被抓到。但是你如果没有手机啊，然后你被警察抓到之后，你就保持沉默，一天之后警察就必须要放你走，然后你也不会有任何的个案留下，你不会有任何前科留下，因为警察不知道你到底是谁。所以欧洲的学生在做这些抗争行动的时候是有非常缜密的，他们其实知道怎么跟体制做对抗。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在台湾的，
我们
在台湾的人可以学习的。
对，你刚刚提醒了我，就是我不是说当时候其实乌俄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人还在俄罗斯嘛？那我女儿那时候有一个老师，就是来做一些 LEGO 啊，然后那种机器人的老师，那他是大学生，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有跟我讲说，他其实是一直有去参加抗争的。其实在俄罗斯还是有蛮多人会用自己的方式去抗争。然后我就说，那你还好吗？为什么会讲到这个？是因为他没有来，他不能上课。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被抓走了。所以后来他才跟我讲说，对，他们去参加抗争，然后就会被抓去。可能就像你讲的，你可能没有做出暴力的行为，所以他抓你，他顶多就关你几个小时或者一天。那他们通常一进去就是八个小时。所以他就说没关系，我其实那时候就是在想说我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支持那个被欺负的那一方嘛。可是我们人在俄罗斯啊，说真的我们也是不敢太大声的表态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说，那我可以帮助你什么吗？我可以私底下比如说赞助你之类的嘛。他说因为你要把它 bail out， 你要把它保释出来其实都要钱嘛。我说要不然你，我想说学生也是不是很多钱。他就说没关系，其实他们背后都有那个 organization，就是也是会去把他们保出来，
对对对，
然后也是会告诉他们，都会有去这个组织去做这件事情。
对，
然后我也是第一次才知道说，原来后面的操作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这些他们的组织，学生不管是学生组织或是抗争的组织，其实是非常严密的啦。对，然后后面的资金，他们也会想办法弄到资金，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很多地方可以跟他们学习。
就是所谓的，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无论是比较和平式的公民不服从，或者是说到最后他已经被逼上梁山，他没有办法，只能用暴力的方式去对待的时候，去应对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最后的结果跟表象。其实很多人忘记了去看说当初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原因。当然没有一个原因是可以容许暴力，可是这是暴力造成的暴力。就像一个被虐待的妇女或是孩子，她最后没有办法，她可能被虐待了十年，然后因为比如说因为老公或干嘛，然后对她的女儿怎么样的时候，她到最后反抗，然后到最后她入狱。这个时候我们到底是要说啊，你杀人就是不对啊，还是我们可以去看到她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
很值得大家再去思考。有时候真的不能够就是说，哦，我今天就是死抓的那个10月7号他就是恐怖分子啊，谁是恐怖分子，那曼德拉也是恐怖分子啊，谁谁谁拿到和平奖都是恐怖分子啊，就完全就跟历史一样，看你是当下你的立场角色时间 timing 很重要。
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你从哪一个地方切啦，从哪一个地方切断去看历史。那多数没有在关心以巴问题的民众，他们其实开始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是从10月7号西方媒体开始大肆报道嘛。可是我们反而要去想，为什么你是在10月7号之后才开始关注这件事情，就代表你在10月7号才开始接收到西方媒体的这个大外宣，所以你一开始得到的接收到的资讯面就已经是不客观了，已经是偏向某一方了。 那所以我觉得在以巴的这个事情上面，大家的确要去想，为什么没有人会平白无故没事，然后就跑去别的国家，然后当恐怖分子，然后去抓人质，这个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大家如果不去想的话，就没有办法解释嘛。那甚至还有一个采访啊，就是我刚不是说英国的很多右派的主持人，就是喜欢找别的来宾来辩论，然后把人家辩赢就觉得很爽。然后有一次在前几天呢，有一个右派的主持人。他跟一位英国的，也是一个蛮知名的名人，叫做 Andrew Tate。他其实是那个在做一些 PUA 教，就是教男性怎么把妹的，所以应该是一个很政治不正确的一个人哦。可是他是支持巴勒斯坦的，因为他是伊斯兰教徒。然后他就问了那个右派的主持人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一下。”你觉得从现在开始，如果以色列给巴勒斯坦人在法律层次上、在制度层次上给巴勒斯坦人平等的生存空间，这会不会让之后哈马斯就更难招募到军队，就不会有巴勒斯坦人想要加入哈马斯？然后这个右派的英国主持人就说：“对啊，这是当然的啊。”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说：“对嘛，所以这样未来就不会再发生像恐怖攻击这样的事情嘛，对不对？”然后就说：“对啊。”然后就说：“那你为什么不认为？那你怎么不会去想一下，之所以会发生恐怖攻击，就是因为之前以色列不曾给予巴勒斯坦人同样的生存空间，所以才发生这个恐怖攻击啊。”然后这时候右派主持人突然又跳针，我说：“哦，不对，只要做恐怖攻击就是罪不可赦，不管任何的原因都不可以做恐怖攻击。”然后这个时候右派主持人就跳针，自己反对了自己之前的论述哦。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有趣，就是你会看到这边有很多逻辑上面不融洽、自相矛盾的地方，可是，在支持以色列的这一派人常常是没有意识到的。
对，我常常看到好多的短片啊，就是说不小心，你知道，说出嘴，说出了事实这样子。Ceasefire，no，对，这真的就是真的是真理，其实它就是还是在人性，可能这些人他还是有人性的。我真的必须说，就是我觉得我最后要下我自己的一个结论，还我个人的流量比较小，比较不会被人家做文章，但我觉得。我讲的非常退的，大概1000万步讲好了。我身为一个妈妈啦，我看到这么多孩子这样，我真的觉得说，我直接就是带路了，我就带路的角色。我的小孩，我的身边的亲戚朋友，我的学生，如果长年以来从他们出生就是这样子被，无论你是住在西岸的，你被严密的控制，或是你是住在那个加萨走廊的，你这样子一天到晚在那边轰炸来轰炸去的，我的小孩出生在这个地方，我看到。这一群人是怎么样对我的小孩的？说真的，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我会义无反顾哎，就这么简单呢、啊。我作为一个妈妈，我就是要保护我的小孩啊，不然是要怎样？难道我就让我小孩这样子12岁就被抓去监狱里面关吗？只是因为他们对欺负他们的人丢石头，然后就被关，没有任何的审判，这些东西太可惜，在台湾很多人不知道。我觉得回到最终，可能大家还是尽量把外语学好，可以直接得到第一手的知识。不要只
或
是
者就
看，
买
就是现在应该 AI 能够让我们就是更少的障碍，希望是这样。真的是，对，这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在这一段时间，因为说真的，我以前，包含我在4年前的时候，因为我就说我教国际观。哦，我是5岁都要懂国际观嘛，所以我就教小朋友，就从小开始我们认识不同的国家。那我们也曾经讲到以色列，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大概是在4、5年前的时候，我们讲到一堂就在讲以色列，然后我就去查一些相关的资讯嘛，然后我们就在讲6日战争。当时候包含连我自己都会觉得说，哇塞，以色列真的是以小博大哎，然后就这样子。居然这样解决了周边这些阿拉伯国家，真的很厉害耶！然后他们真的是民心很凝聚，然后全民皆兵等等。但是我当时候真的都没有想到说，这场战争为什么会爆发？还有一个，为什么它这个地方会存在在阿拉伯世界的中间？
他跑出一个犹太国家，在阿拉伯国家中间。
对，其实当时我真的完全根本不会想到这些问题。那是在这么多年慢慢的接触到更多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才会让我去做一些连接。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意识，我们对于事情的认知的意识，还有就是所谓的 critical thinking，我觉得真的好重要，好重要。 那最后
是。
可不可以请超级歪，就是最后给我们下一个结论，或者说，哎，你最后还有什么你想要让大家更清楚，或者做一个 conclusion 这样子？
我觉得，如果给台湾的观众讲的话，我会认为说，不管媒体讲什么了，然后也不管政府方面的表态是什么，我觉得大家作为公民都要有批判思考能力，跟政府还有官方的这一些立场保持一段距离，并不是说不问是非的，然后因为立场相同然后就支持，而是要去看一下这个立场的背后，自己去做一些研究。其实这个网络上现在其实中文的资讯也够多了，其实我们不需要会英文，不需要会第二外语，你看中文资讯，你也是查得到双方的不同的观点的。那所以自己做一些研究，自己保持批判怀疑的态度，这个是我认为台湾的观众在这个议题，不管任何议题上，不止以巴议题了，其实其他任何的公共议题都应该要有这种精神。那反而是在以巴这个议题上面，大家反而有点失去了这种精神。以前如果是吵两党的政治的时候，大家都会去质疑对方，可反而是在以巴这个议题上面，质疑的精神突然就消失了，大家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是偏向某一边哦。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惜的。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因为这个战事，我们目前其实是没有办法预测这个什么时候会结束嘛，看起来是有一个停火的机会啦。就是他们愿意谈，就是释放人质，然后有停火。这几天的新闻目前有朝这个方向在发展，那当然是很好。但是其实目前我听到的在巴勒斯坦这一方的论述，就是很许多中东研究的专家跟巴勒斯坦人，他们其实有一个担忧，就是说，其实10月7号之后发生的这一连串的轰炸，它其实将会造成整个下一代的巴勒斯坦年轻人被激进化。你要看现在在加萨的那些小孩，他们就是看着自己的家乡被轰炸。你可以想他们的这个心态会是什么？就是我要复仇嘛！你竟然把我整个家乡都毁掉了，我要复仇！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可能会有更多人去加入，就是哈马斯啊，或是更激进的要用暴力抵抗方式的组织。那所以，其实以色列以为自己在解决问题，其实没有，他其实让问题变得更严重。对，因为你不可能把整个加沙的人都歼灭，结果就是你用这么大规模的火力攻击，它会非常严重的让下一代、新世代的巴勒斯坦人被更激进化。所以，其实这反而会让这个整个历史的这个仇恨被延续的更长下去。那我觉得，如果以巴真的要这种这么长时间的渊源，这么长时间的双方的仇恨要能够放下的话，我们目前看到很明显的决定权是在以色列这一方，其实不是在巴勒斯坦这一方。但你会说啊，哈马斯有人质啊，但是这个事情不是从10月7号才开始的，是过去70、80年来的历史导致的。而且这70、80年来，因为美国的立场是站在以色列这边的，导致其实整个决定权、说话语权是在以色列这一方，所以能够决定未来和平的，其实最后还是在以色列这边，并不是巴勒斯坦，因为巴勒斯坦就是没有权力、没有国际声量的一方。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关注，然后同时保持批判思考，不要社会舆论或是政府偏向哪一方，我们就跟着一窝蜂的过去。那这个才是我认为一个民主社会应该要有的精神哦，对。
真的批判思考，我觉得要去一直不断的质问吧，质问，然后并且回到事情的根本，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还有就是，确实他们真的是在创造千千万万个哈马斯，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是，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让未来会发生更严重的事情。对，对。
好，非常感谢今天呢，超级 Y 在英国接受我在杜拜，然后给我们在台湾的观众们听的直播，我
非
觉得
常
很
国际
棒。
化的一次访谈。
对啊，我觉得这样子就是很好，就是我们虽然不一定都在同一个地方，可是我们可以关注不同的事情。然后我也非常欣赏，就是你这个左派的立场，确实针对不同的议题，也许我们就是应该要看一看相对弱势的、相对无法发声的，无论他的人数是属于多数或少数的。有时候我们都以为是少数的比较弱势，其实不一定，其实不一定。
当然，当然。
对，所以还是要去关心一些社会议题，也许他在现阶段感觉不是这么的跟自己的生活有很直接的关系，可是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其实在这个社会里面，所有东西都是息息相关的，不是只有考试考得好不好，或者能不能上好大学，能不能找到什么样一个月几万块的工作，这并不是重点，并不是绝对的啦。
没错，没错。我会说，台湾人啊，对于在远方的苦难，远方跟自己无关的苦难，能够展现出多高的这个人权的关怀，其实就展现出台湾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嘛。对，所以如果我们连一个完全跟我们无关的巴勒斯坦，我们也可以展现出一样的关怀的话，那其实就真的展现出台湾人的气度高度到哪里。对，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会希望以未来台湾可以有更多可能性，更多的论述出来，甚至是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机会在台湾发生，那我都非常乐意支持或是做宣传分享这样。
期待台湾的社会能够有更多的真正的民主，更多对于人的尊重。
没错没错，
好，
好。
那谢谢今天呢，超级 Y 接受我的采访，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那今天的这集节目呢，明天我会做成 Podcast，然后呢，超级 Y 也会在自己的会员专属频道再剪辑成节目嘛，对不对？然后等一下，我会将超级 Y 他做的那个跟巴勒斯坦、以色列相关的影片呢，放在留言的地方，所以非常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可以更清楚历史的脉络。好，
好，那
那我
就今天
们今
谢
天，
谢 Lauren 的采访。
谢谢，那五岁多懂的国际观，我们下次见，拜拜，谢谢超级 Y，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到现在，拜拜。